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月2日，大家新年好啊。我们今日就回顾返2024年香港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从政治事件讲起，在2024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件，标志着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已经不同往日了。从基本法23条立法到民主派初选案47人案的重判，再到元朗721事件非白衣人案判决，都显示了香港社会被阴霾所笼罩着。我们首先看23条的立法。基本法第23条，即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程序，已经由1月底展开了所谓的咨询，到了3月23日就正式实施，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完成。外界批评立法进程进一步损害了香港人的人权自由，过程亦都缺乏充分的公众咨询和参与，立法会已经成为政府的橡皮图章。最可笑的就是连立法局那些议员啊，都是前一日才收到有关立法的文件，草草地看了几个钟头就说通过。在这条23条立法之后，英国、澳洲、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政府都分别因此更新了他们对香港的旅游警示。由29个国家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英文就叫 Inter-Parliamentary Allies on China IPAC， 在3月19日就发表了声明，形容香港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欧盟分别发表声明，对23条通过之后可能损及香港人权和自由表达了关注。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谴责香港23条的立法。就在立法之后的六四前后，短短两个星期之间，警方就以23条拘捕了至少10人。在5月28日，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五女，指他们涉嫌违反23条之下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就是因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正被还押在监狱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6月4日，社运人士王婆婆王凤瑶手持鲜花到铜锣湾，沿途高呼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等口号，被警员将他包围并拘捕，成为了第一名因当街喊口号就被动用基本法23条罪行拘捕的人。另外，23条立法亦都令到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备受关注。自由亚洲电台 RFA 3月29日宣布，因应23条立法完成并生效，决定不再保留香港全职员工，并已关闭实体办事处，但是会继续保留在香港的新闻机构官方注册。在今年的书展，主办方香港贸易发展局职员要求参展书商将书下架，主办方贸易发展局在7月18日建议参展商界限书店下架廖伟棠的末日练习，7月19日再建议下架欧嘉伦的最后的信仰， 同埋访谈集《异乡港鞋》。喺7月20日，贸发局仲派人到参展商蓝蓝的天摊位，劝喻将5本书下架，包括资深传媒人欧嘉伦嘅《2047夜》《最后的信仰》《乱流》等，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嘅《字女囚监》，仲有《坐监情绪学》。即使是建制派议员亦都受到影响，在从政早期被坊间称为西环契仔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在23条立法之后被网民发现他的 Facebook 专页已经消失。谢伟俊在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忧虑过往言论会被人借题发挥，所以主动将他 Facebook 专页下架，在删除敏感内容之后再重开。之前他在立法会会议上高曾经批评过政府，被李家超形容为黑暴，事件亦都令他自此之后在立法会禁了声，好少讲嘢。除此之外，多份报告亦都批评香港的23条立法，多国政府亦都持续关注23条的立法。英国9月13日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指23条损害了香港国际声誉。报告指条例实施后最少13人被捕，并针对身在英国的社运人士。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在12月20日亦都发布了有关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2024年年度报告，提及今年3月通过的23条立法，强化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实施的港区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对于港人方面，亦都触发了新一轮的移民潮。在第23条立法之后，外界预料该法案会引来新一波的移民潮。在3月23和24日举行的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会上高，截至3月22日已经录得 2.5 万人次登记入场。主办机构在3月邀请已登记人士填写问卷，最终收集到500份的回复，近70%受访者计划2年之内离港。另一单令人瞩目的案件，民主派初选案，即是又称47人案，在去年的5月30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16名不认罪被告之中，除了刘伟聪和李宇信之外，其余14人被裁定罪成。案件在11月宣判，45名参与2020年民主派初选的人被裁定犯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认为是组织者的前港大法律学院副院长戴耀廷被判监10年，其余被告刑期介乎4年2个月至到7年9个月不等。这件案件是国安法下规模最大的一单案件，10多位被告已经就判决和刑期提出了上诉。另一单同样备受关注的案件，立场新闻案，被告钟佩权和林少彤都被判罪成。立场新闻母公司前编辑钟佩权和时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在8月29日裁定3名被告罪成。这件案件是1997年以来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次有传媒机构被控煽动。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家在接受商业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裁决直接冲击新闻工作，香港海外传媒协会、国际记者联会等海外组织发声明批评，判决具政治色彩，严重损害香港司法制度。案件在9月26日下午在区域法院判刑，钟佩权被判监禁21个月， 林少彤的量刑起点是14个月，因为患病被法官判处可以即时释放刑期。林少彤其后不服定罪，提出上诉，截至10月23日，司法机构网页显示案件暂未排期聆讯。而另一单备受港人关注的案件，元朗721非白衣人案，林卓庭被控暴动罪成，在2019年7月21日在元朗西铁站白衣人无差别地攻击乘客事件里面，本案12月宣判，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庭等七名非白衣人被裁定暴动罪成。法官陈广慈定性事件是两班持不同政见人士分别参与暴动，引起了外界的批评，认为政府是在这里重新篡改历史，颠倒是非黑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另一单被重判的政治案件就是所谓的屠龙小队案件，这单是首宗引用反恐条例的屠龙小队案件，在8月作出了判决。在七名不认罪的被告当中，被告赖振邦被裁定串谋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对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爆炸罪成，其余六人串谋干犯对定明目标的爆炸和串谋谋杀，意图危害生命而管有枪械及弹药，串谋提供或筹集财产以作出恐怖主义行为的罪名不成立。另外七名认罪被告在高等法院分别被判监5年十个月至23年十个月的重判。另外，在23条立法通过并生效之后，第一单受影响的案件是所谓的美国队长 2.0， 因为煽动分裂国家罪成被判5年的美国队长 2.0 马文俊，原定在今年3月提早释放，但是因为受到23条生效之后规定新的减刑规则要获得局长的批准，所以受到影响而取消了减刑，未能够如期出狱，需要继续踎监，去到2025年的11月才刑满。另一单更加无厘头的案件，在今年6月30日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歌手何韵诗在上环建山书店举办网上音乐会，音乐会举行约1小时，有10多名警员到场包围书店，声称收到噪音投诉。另外，歌手蓝奕邦原定在2025年1月的西九文化区举行的音乐会场地预订亦都被管理局取消了，外界批评这些做法是政治审查。讲到建山书店，不知为什么警方对他就是特别青睐。上环的建山书店在去年3月底结业，多个独立的书商由12月27日起在该处举办跨年的书展，为期1个星期，大批警员到附近监视并截查了参观书展的市民。有书商向记者表示，活动初期 太平山街十多间商户都在店内展示书籍，但是由于压力之下，现时只有五间仍然继续展示。有读者慨叹，香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看书啫，使唔使咁紧张啊？出动到警察抄人身份证，这个是乜嘢嘅世界啊？在司法方面，今年终审法院有五位海外法官相继离任。澳洲的纪律信因为年事已高，在二月底任期届满之后就不再续任。在六月，英国法官葛廉斯和岑耀信先后请辞，随后加拿大法官麦加林亦都在七月底结束任期并决定离职。到了九月，英国法官范里森就以个人理由宣布不再连任。其中岑耀信辞任之后，在《金融时报》撰文警告香港的法治正面临严重的危险，正在慢慢步入成为极权社会。事件引来香港政府战狼式的强硬回应，包括抹黑和抵赖。咁坏事做得多呢，是会有报应的。在12月5日，运输和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被免职，分别由陈美宝和罗淑佩接替。特首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没有回应炒人的理由，只是说局长需要有好的领导能力和解说能力等。另外，杨润雄今年在10月曾被特首李家超点名，指示他需要尽快完成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大型盛事连番甩碌，亦都是被指他今次在任内的过失。由于两名局长是被即时解雇，他们那日朝早翻工都还未知道他们会炒鱿鱼的。禁鱼的事，原来香港政府都是奉命行事啊。李家超当日才接收到要炒两名局长的指示，看来这一种做法可能是类似黑帮大佬教细佬的方式，杀一儆百。你们打请十二个精神啊，如果不是分分钟冇得捞啊，炖你冬菇。在12月24日，即是圣诞除夕当日，香港警方国安处公布最新一批悬红100万港币的通缉名单，包括前理大学者钟建华、艺人郑敬基等，并指他们涉嫌违反了港版国安法，部分人还被指鼓吹港独。至于相关的罪行，最新追溯到11月。有时评人认为港府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新一批悬赏100万港元的六人通缉名单里面，包括了现在在英国的时事评论员、前理大学者钟建华、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和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前 TVB 艺人郑敬基以及香港自由基金会成员刘嘉敏和张希晴。截至2024年底，港府累计以100万元红发出了19名通缉的名单，除了之前讲过六位之外，在6月12日政府还刊宪引用23条，将六人列为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包括罗冠聪、蒙少达、刘祖迪、郑文杰、霍家志和蔡明达。再在7月3日再通缉埋任剑锋、袁公仪、郭凤仪、郭荣亨、许志峰、许永庭和邵南等。还在12月的24日再将许志峰、郭凤仪、袁公仪、郭荣亨、任剑锋、许永庭和邵南这七个人定为国安罪潜逃者，将他们的护照吊销。港府在一年之内合共将13名列为潜逃者，19人被国安处以100万元悬红通缉。 并指他们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共通点是出卖自己国家和香港，在海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事情。目前居住在英国的钟建华是自由亚洲电台政论节目《声如洪钟》的主持人之一。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反问话自己几时鼓吹过港独。他强调，你说我鼓吹港独真是好有趣啊，我从来都是大中华交，更加被学生闹他出卖他们未来。他感叹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家冯希乾亦都透过他的 Facebook 发文，指大中华交亦都被港独了。他认为，如果而家连大中华交亦都被定性为港独，咁样嗰、那个盲人被控偷看国家机密嘅时代应该已经降临，从今以后就冇人系无辜噶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而另一位前 TVB 艺员郑敬基，他目前在加拿大定居，最近争取紧代表保守党投入加拿大明年底举行的联邦大选，力争万锦渔人村选区的议席。香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指，郑敬基在2020年7月至2024年6月操作网媒香港台，还发布了很多段煽动影片，除了有推动港独行为，还要求外国引用马格尼兹人权法案制裁中国和香港的官员。郑敬基透过2021年开设的香港台对外分享近况、海外生活和时事政见等，并不时邀请香港流亡或者异议人士进行访谈。其中郑敬基被港府列入同一通缉名单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近来亦都是他受访的常客。而程翔对事件的分析就认为，郑敬基之所以榜上有名，好有可能是跟他最近参选有关，港府应该是要透过通缉令阻吓郑敬基参选和加拿大选民投票支持他。换句话说，就是要阻止郑敬基进入国会发声，大幅度减少他的影响力。而加拿大港人组织港加联就发表声明，谴责港府的做法，特别是针对正在寻求参选的郑敬基尤为愤慨，并质疑这个是明目张胆的跨国镇压行为，并以干涉加拿大的选举进程、严重损害民主制度的完整性，更加威胁到加拿大公民的安全。另一位被通缉的何良茂，他在2022年7月筹组香港议会选举，被香港政府指为藉此组织推翻香港政府。对此，何良茂就曾经对媒体表示，港府两次通缉的事件里面，只有他和袁公仪是搞紧香港议会，有人就话俾佢听，佢同袁公仪先至系被通缉嘅主角，连累埋其余十人上榜。当佢被媒体问到港府通缉佢有乜嘢作用，何良茂回应话：佢哋列出我嘅罪，好似系帮我将香港议会嘅理念宣扬出去一样，觉得系喺度间接免费宣传。何良茂进一步说明， 在这个通缉发出之后，香港 YouTuber 黄岸然出了一条影片，评论说警方国安处内面有鬼，因为他们是曲线地救紧香港议会，列出的罪名是要告诉人听，原来香港议会是在搞这些东西，所以就要通缉他。何亮茂仲话，佢觉得呢项通缉反而会令到更多人知道香港议会未死，原来只系喺度密锣紧鼓咁筹备，搞到而家香港国安处唔能够唔为佢哋发声啦。所以好多谢香港警方国安处，睇嚟香港议会嘅宣传资源唔够，所以国安处就帮佢哋推一把，睇嚟。他要将邓炳强列入香港议会的年度风云人物才行了。而另一位在较早前已经被通缉的香港议会发起人袁公仪，当他获悉他的旅游证件被吊销之后，他在他自己的媒体频道里面就晒出了他连日飞来飞去在多个国家穿梭，一啲影响都冇啊！佢话佢仲劝阿邓炳强唔识得国际嘅法律，唔知道乜嘢叫做护照同旅游证件咁话。佢仲公开挑战邓炳强，叫佢一月一号去伦敦同佢见面，大家辩论咁话。当然佢睇死阿邓炳强唔够胆出席啦。袁公仪仲反转用$100万袁弘俾任何人能够提供邓炳强犯罪的证据，最终能够使到他入罪的人。其后他还将那个袁相包括埋李家超和李桂华。事件引发了海外的媒体热烈讨论，直至到我们录音这一刻，已经证明了邓炳强冇胆出席袁公仪的挑战，成了袁公仪笑柄，说他是缩头乌龟。袁公仪明言他的做法是反守为攻，而我们眼见近几日网上的舆论是一片叫好啊，袁爸爸今次赢了。由于港府这次发布的通缉名单之中是包括相对和平表达立场的香港人，对此时事评论员桑普就认为港府应该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摆明是年终结算，港共政权国安机关是要完成中共今年交代的 KPI， 即使是关键绩效指标啊，要交数向党表忠。其实还有一层深层原因，因为国安公署在香港每年都拿成百亿的公帑去做他们的事，即使是拿了很大额的钱维稳费，到底这些钱去哪呢？是一个黑洞来的，没得交代，他不交功课，那些人就自然会质疑他那百亿的去向，还有要考虑到来年这100亿还有没有那么容易随手可得，这个是他们切身的利益问题来的。而另一位资深传媒人程翔就认为，因为港警国安处是由中共中央国安公署直接控制，加上罪状内容莫须有含糊和粗疏，居然连平和的学者和艺人都被列入通缉的名单，这个应该是中联办的意思，亦都是北京的意思。程翔强调，当局的目的除了要制造白色恐怖，证明国安处存在的必要性之外，亦都是因为港府中共政权忧虑被他们通缉的人士对海外政坛发挥影响力。不过程翔认为，当局做法是用石头来到抌自己只脚，反倒让西方国家在对香港的政策上更加强硬，特别是当国际社会确信香港沦为中国、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的极权轴心国规避制裁的枢纽之后，香港必然会被制裁。针对港府的通缉令，美国国务院在12月26日 亦都发布了声明，指出美国谴责港府发布新的逮捕令，原想通缉六名海外民主人士，以及取消他们另外七人的护照。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自始至终都坚定支持那些仅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就遭到打压的个人。港府试图在海外对这些人制出香港的国安法，是跨国的迫害行为。国务院还呼吁港府停止利用国安法来到压制异议的声音，并强调这些打压行动显示出香港当局是漠视国际规范、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